听众朋友，第72届戛纳电影节是中国电影入围最多的一次电影节，从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大奖以及一种关注单元到平行单元的导演商周以及影评人周，华语影片无处不在。其中中国大陆导演刁亦男以及台湾导演赵德英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两位导演早已频频出现在多个国际电影节，而大陆导演祖峰以及马南的出现却是中国影评人的一大惊喜。此外，对中国电影来说，本届戛纳电影节的最大惊喜应该是入围国际影评人周的两部影片，秋阳的短片《南方少女》以及顾晓刚的影片《春江水暖》。《春江水暖》还被选为影评人周的闭幕片，可见该单元评委对此影片的钟爱。中国影片被挑选为闭幕片，这在影评人周5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中国影片上一次入围此单元还是在2011年。我们因此对影评人周的总代表塞尔呆松先生进行了专访。事实上，短片《南方少女》的导演秋阳已经是第三度入围戛纳电影节。此前，他的短片《日光之下》曾经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电影基石单元。他的另一部短片《小城二月》2017年曾经获得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那么，此番《南方少女》为何再度入围？对塞尔呆松来说，其主要的原因是影片中的人物。他向本台这样表示。
我们喜欢的是影片中的女主角，一个被要求做体育运动的女中学生，她不愿意屈服于来自学校与家长的压力，无声地抵抗着。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反抗精神，但是人物的不屈服的性格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我们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小时候在学校喜爱某一种体育运动，但是学校或者家长则要求孩子做别的运动。故事十分简单，但同时我们能够感觉到来自学校以及家长的各方的压力。情节十分简单，但却令人回味无穷，而且影片的构思十分美妙，拍摄的也非常成功。说到影评人周的闭幕片，顾晓刚的第一部故事长篇《春江水暖》，夏尔呆松更是滔滔不绝。他说，在他几十年的影评生涯中，在他看到的所有的中国影片中，他从未有过类似的感觉。他向本台仔细描述了他观看《春江水暖》之后的感受。这是一部震动心弦、令人一见倾心的影片。我对中国电影十分了解，虽然我没有看过所有的中国影片，但是我确实看了不少。我对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十分了解，到50年代、60年代，再到80年代初，第五代导演等等。从第六代导演开始，我基本上是近距离观察，因为当时我在电影手册工作。但是我觉得《春江水暖》确实是一部十分令人震撼的影片，而之前我们居然完全不知道，顾晓刚是一个年仅30岁的导演，影片的灵感来自中国元代的名画《富春山居图》，英文名字叫做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这幅画曾经被火烧，总长度超过6米。影片讲述的故事十分简单，一位年长的母亲瘫痪之后，她的4位儿子如何轮流地照顾她，期间子女各自的生活、工作、金钱、婚姻等等问题。故事发生在导演的故乡浙江的富春，也是这幅名画的诞生地。我觉得影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中国古典的山水画中类似汉学家陈抱一所描述的那样的宁静致远的意境，同一家人的琐碎的家庭小事相结合，使有限的现代人生融入到无限的永恒的自然之中。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传统山水画同今天现代故事的完美的结合。电影故事人物与自然山水之间的互相映照，我们在过去香港的武打片，例如胡金铨的《侠女》和《空山灵雨》，以及台湾导演侯孝贤最初的影片中，也能够找到类似的感觉。但是
这次是首次感觉到电影从山水画中汲取构思布局的灵感，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吸取了传统长卷山水画中山水村庄的布局以及时空上的跨越，给人带来无穷的美感。据说导演计划拍摄一组同中国古典山水画有关的三部曲，春江水暖的拍摄时间将近两年。作为一位30岁的年轻导演的首部作品，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撼。
C'est très impressionnant pour un premier film de quelqu'un qui a 30 ans.
感谢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的总代表夏尔·戴松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台第72届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